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生命本身应该有一种意义，我们绝不是白白来一场的。这是诗人席慕容所说的一段话，帮助我们好好的思考人生。欢迎您收听《半边天》节目，我是您空中的好姐妹杨佳美。很多事情不是恰巧的，老天有美好的安排，只是我们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我们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我们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说着中国话？为什么我们不说英文、不说日文、不说俄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有一些目的，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好好的思考。每一个礼拜二，佳美在半边天节目当中为您预备的是好视角栏目，透过世界各地火红的新闻、大众关心的话题，我们也来思考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也借此锻炼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可别小看自己只是个小人物，你的看法和想法也很重要，因为那影响了你人生的走向。
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看见，半边天带您从好视角看天下。
最近有一则新闻引起了佳美的好奇，讲到了守护纯洁汉语，探讨了马来西亚的华语以及世界各地的语言，是不是有纯洁的语言呢？这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佳美自己很喜欢中文，哦，曾经想过我是不是要去读中文系呢？但是好像人生的安排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只是听说读中文系的人要背诵很多的古文、新诗等等，我就想，哎呀，我的记忆力不太好，能胜任吗？也曾经听人说过，哎呀，读中文系啊，可能没什么出路，毕业之后会找不到工作哦。不晓得啊，你是不是听过这样的传言？但是无论如何，人生一路走来并没有减少佳美对于中文的兴趣，我还是喜欢自己的母语。属于自己的文化，除了最熟悉之外，还蕴藏了许多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享受、去挖掘。佳美在大学的时候，看到学校的公布栏上张贴着一张华语师资训练的课程，那个时候的我，英文能力还蛮好的，达到了能够与英语老师流利交谈的水准，但是苦于口袋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缴学费，所以就作罢了。但是心中这种小小的梦想仍然没有熄灭。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我心里面理想的对象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中文要很好。原因是什么呢？理由是这样，我看情书的时候呢，才能够被感动啊，而不是情书一大抄。有的，上帝成全了佳美的愿望。我们家的那一位呀，虽说不是中文系的，但因为他妈妈是老师，听说啊，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现在的婆婆呢，就是我老公的妈妈，规定他每天背一篇古文观止，背好了才能够出去玩。为了要能够出去玩呢，他都背得很熟。这也奠定了这位帅哥未来的中文能力和阅读的乐趣。那么佳美我就享受现成的福气啦。好，我们来聊聊中文，我们自己的语言。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机会环游世界，但你知道全世界的华人有多少吗？全世界说中文的人口有多少吗？ 如果你去国外旅行，听到说中国话的人，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兴奋又好熟悉，想要跟他聊几句中文？你是不是也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口中说的华语带着世界各地不同的口音，也使用着不同的语词，十分的有意思。你有没有去过马来西亚呢？不管有没有，我们可以透过今天在节目分享的这则新闻，也了解一下在马来西亚所讲的华语。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私塾呢，追溯到1819年，好早哦，他们在槟城成立了五福书院，当时呢使用的是方言教学。后来大马的学校书院纷纷跟着中国开始把教学语言这些方言呢改成现代的标准汉语，一直到1980年代当地的华语学校也随着转向了简体汉字跟汉语拼音的学习。在流行文化方面，80年代到90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大多受到日本啊、香港还有台湾文化的影响，他们会接触台湾的流行文化，像是偶像剧啊、流行音乐等等，也会呈现在马来西亚华人所使用的语言上。但是到了2000年后出生的华人所接触的流行文化就来自于中国、韩国，尤其是古装剧啦、微信、抖音等等的社交平台，还有综艺节目的兴起，有一些新词语就出现啦，比方说拉黑啊、小哥哥啊、牛逼等等。你也会在马来西亚年轻的华人当中听到他们使用这些新词语。马来西亚的文化是相当多元的，所以他们的华语当中常常夹杂着不同的方言，还有英文，还有马来文等等，就被视作是当地十分有特色、十分灵活的语言啊！你一听就知道，这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马来西亚的华语。在2020年底，有一家补习中心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则关于华文用词的规范这样的贴文，希望呢学生们不要使用口语化的中文，也列出了相关的列表，将当地的口语化不规范的用词对照了以中国为主的规范用词，比方说要把有料改成有学问，大红花改成木槿花等等。这则贴文呢，就引发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新加坡的中文呢也蛮有特色的，李光耀时期他们强力推行英文压制中文，后来在1979年突然启动了要讲华语的运动，大众媒体是零方言，后来方言的能力呢也随着在新一代的新加坡人身上渐渐的消失了。新加坡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失去了方言的能力，华语能力也没那么理想，语言是需要环境的，不管是母语也好，或者是方言也好，或者是学习外语也好，都需要大量的使用才能够流利的表达，因为语言不只是沟通的一个工具而已，它甚至在背后是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每一个国家要推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母语，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提到了纯洁语言的焦虑，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只是华语，我们的中国话。在全球化的推动之下，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到外来语。像佳美在中学时代学习日语，就要背很多很多的外来语。像我们所学习的英文，其实也是很多的外来语，只是我们不晓得。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去探究语言学，你就会发现啊，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专家学者就跳出来探讨了，语言真的有全然性的纯洁性吗？其实我们中文啊，也有好多外来语哦，没有所谓的纯洁汉语，因为我们讲到了曲折小巷的胡同，这就是来自于蒙古语。讲近代一点好了，中国接触了西方文化之后，我们学习英文，比方说像科学 science， 这些都是翻译的外来语，这都有学问的。好，撇开外来语不谈，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当中，语言都是会有进展变化的。如果你是中年人、老年人，也许新一代年轻人的用词我们就不那么熟悉了。认识语言、学习语言 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我们不只是学了一种语言，我们还体验到用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思考观点来过我们的生活，拓展我们的生命。聊到了这里呢，我们来欣赏 SHE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中国话》。外国人现在学习中文的情形如何呢？他们为什么想学中文呢？你会不会很好奇？待会儿我们一块儿在好视角栏目与你分享。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耳朵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都在学中。
柏林来的沃夫冈的胡琴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去路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婴儿吐，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婴儿吐，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嘴，腿说嘴爱说嘴，光弄嘴不动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
请问南向小龙在哪里？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好丰盛，
好美味，
好生活。
诗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生命中的好处有天外天爱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生活中的好处有半边天。
今天佳美在半边天节目好视角栏目跟您来聊聊我们所说的中国话。我们现在就在说中国话，就在说中文啦。我们所说的是汉语，又叫做唐语，又叫做华语，这是指整个汉语族或者是这个语族里面的一种语言。汉语啊，也就是中国话，是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目前呢，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把汉语 就是中国话当作母语，像佳美我就是喜欢说中文的啦，这就是我的母语。 刚才我们欣赏的那首歌曲 SHE所带来的中国话， 有一段歌词唱到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中国话啊，有这么夸张吗？有哦，有哦，现在好多外国人都好想学习中文哦。为什么呢？嗯，有很多原因，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有外国人很喜欢中华文化，导致了他们很想学习中文的兴趣。 我真的非常庆幸我已经会中文了，从我牙学语开始，我学习的母语就是中文。你知道中文学起来多难吧？啊，我们可以很自然的不用去思考中文的文法或者语词或四声，这已经成为我们身体反射的一部分了。太棒了，我们是很快乐的学中文，不像外国人学习中文实在非常的辛苦，光是四声搞清楚， 就很难了。比方说水饺（dumpling），他们搞不清楚会跟睡觉（ （sleep） 搞混，所以真的就有外国人引发了水饺变成睡觉的尴尬笑话。以前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英文老师都跟我们说：“哎呀，学习英文虽然跟学习中文来比很简单了，因为外国人呢，常常会把你好吗变成你妈好，或者是妈你好。哎呀，我们全班就大笑。” 但是这对外国人来说呢，他们是苦笑。中文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呵呵，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为什么中文那么难，他们还想要学习呢？嗯，真的很佩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经济和文化的魅力。刚才佳美大致的跟您分享过。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如果你认识一些外国人，你可以请教他为什么想要学中文的理由。现阶段日本跟南韩是学中文最多的国家，日本大约有200万人在学习中文。想到了我们的日本老朋友郝听众浩浩，中文学习得非常好，不仅是可以流利的交谈，而且还可以唱中文诗歌，佳美觉得十分的敬佩。 其次呢，是东南亚地区学习中文的人数大约有160万人左右，在欧洲法国有将近3万人学中文，排行欧洲学中文的第一名。德国呢，是在2004年第一次把中文纳入一些地区中学会考的科目。在美国，中文已经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国语了。佳美的好朋友啊，嫁到美国之后， 他就在美国的中文学校教中文，是中文老师。这崛起的汉语热啊，是十分有趣的现象。佳美觉得也是个好消息。虽然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学校学习英文很辛苦，因为要背很多的单字啊，常常背了就忘，忘了还要继续背。我们就好期待哦，什么时候呢？ 中文可以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这样我们就不用学外语了，指日可待吧。现在啊，中文已经被宣布是21世纪的强势语言了，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引发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和商机。不晓得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想过， 你已经学会的中文，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母语去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呢？嗯，也许是帮助外国人学会中文，或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现在世界的趋势，也想一想自己可以使用中文到什么样的程度，不只是跟家人啊、朋友啊、工作上的沟通而已。 如果观察现在经济发展的趋势，那么日本、韩国他们在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学中文已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了。到2001年，日本有一项调查， 59%的大学生深深感受到学习中文是有必要的。 到了02年，报考日本的中国语检定考试呢， 人数跟前一年成长相比呢， 已经升到了20%， 甚至还有很多的日本父母开始盘算，想要让他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文教育。 亚洲各国因为地缘的关系，学中文呢是有地利之便的，但这样的热潮呢也延烧到欧洲去了。保守的英国开始关切中文的重要性，像英国的巴斯大学，他们的语言相关研究所也表示，中文已经成为世界最多人口使用的语言了。再加上中国正朝向着世界工厂的经济体发展， 世界各国呢都必须要跟中国有贸易的往来，学中文啊是势在必行的。英国的语言学巨擘大卫·格拉多他在科学月刊也以英文的未来这篇文章预测，到了2050年的时候，全世界最普遍的前三大语言会是中文、印度语以及阿拉伯语。 他更强调，亚洲有许多的老板，他们已经非常看重中文，超过了英文。未来十年必须要学习的新的语言就是中文了。中文将会跃升于全球仅次于英文的第二强势语言。专家学者也估计，目前现阶段 全世界有3000万人口正在学中文，正在学中文哦。中国的快速崛起，经济市场的开放，以及国家竞争力的转强，也带动了中文成为世界的强势语言之一。分享到了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好开心哦？我们说的是中文呢。哦，我觉得我们的思考点不能只停在这里，就像佳美刚才邀请你一起思考的，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把我们所使用的母语中文用得淋漓尽致。 你可以想想，然后跟佳美一块来讨论，我们来玩玩brainstorm，动动我们的头脑，发挥创意。我们可以怎么样把中文以及中华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还有一则消息啊，就是以往排华最强烈的印尼也开办了汉语水平的考试，先前压制华文教育最强的马来西亚 也在1990年代初期解禁了，甚至呢泰国公主更以她的行动来证明中文的重要性，到了北京大学留学。好，我们讲欧洲好了，德国福斯汽车在中国大量投资，引发了德国对中国的高度兴趣。德国的大专院校不但纷纷设立了东亚系，甚至呢将汉学独立起来， 建立属于自己的科系，扩大了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在观察网络哟，网络的搜寻引擎也因为中文热引发了许多的商机。好，聊到了外国人学中文，如果有那么多的外国人想学中文的话，那么中文老师是不是很缺呢？哎呀，是的，师资啊是供不应求，需求的缺口 达到了大约90万人左右。可是佳美，我诚实的告诉你，会讲的跟会教的，这完全是两码事。就像你想要学外国语，像是英语、日语、韩语，或者是俄语等等，你绝对不会想要去街上随便找个路人甲来学习他们的语言。哦，不是的，是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才能够 教授他们的母语，来学习我们所谓的外语。比方说，我们要教中文吧，要教美国人或英国人中文，那么我们不是只有中文好哦，我们英文的能力呢，也是要表达流利，不然你怎么教学生呢？比手画脚嘛，也是可以啦，但蛮辛苦的，因为中文本来就是很难的语言。 佳美听我的好朋友在分享他教中文的创意，也是把中华文化带进去。比方说我们有中国的节期啦，三大节日嘛，过年、中秋节、端午节等等，那这过节呢免不了要吃嘛，透过吃喝才能够把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连结在一起。比方说水饺啦、月饼啦、粽子啦等等， 还有做灯笼啦、剪纸啦、写书法啦，这些活动呢都能够让外国朋友学习中文的时候呢，透过这些有趣的活动也体验到中华文化的深奥与美好。应该是10年前吧，佳美去泰国 帮助当地育幼院的小朋友，那个时候啊，就知道他们在学中文了。泰国政府啊，把中文列为仅次于英文的第二外语，他们更规定在2008年的时候，中文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当地有80所的师范大学，他们仍然是缺120名的中文老师。接受委托代为训练的大学语言中心却只培训了22位老师，显然是不够的。那现在就不止咯，预估全球华语师资呢，未来呢还需要大约上百万人。只是呢，哎呀，现在华语师资却不到10万人，缺口很大哦。你有兴趣吗？你有能力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就业市场，各个大专院校也开始设置了华语师资的培训课程。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您对于中文教学很有兴趣，您也可以装备自己能够有中文教学的能力。佳美觉得不仅仅如此而已，而是需要带着一份使命推展中华文化。那我们思考再深一点呢，推展中华文化要干嘛呢？哦，不是要做文化侵略哦，哦，也不是为了要赚大钱。我们可以动脑思考一下，看到了现在世界各地都引发了中文热，我们除了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已经是可以使用流利的中文沟通表达的人，进一步也希望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运用中文为外国人提供多一点的服务和帮助。
哥林多前书9:23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传福音从你我开始，
属灵生命需装备，
祷告代求不可少，
生活品格其见证。
益友电台2021年第二季主题，来行动，准备服事，
鼓励你成为神国福音的精兵，齐来装备，为主行动。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需要分享福音，这是改变人生命的好消息，透过声音广传各地。半边天2021年4到6月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进行中，都是很棒的交流分享。半边天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电邮信箱参加活动索取赠品。
好喜欢跟半边天的听众朋友在一起啊，希望能够分享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事物。希望每一次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还能够透过文字接续的交流。四到六月份，半边天节目为您举办的活动是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在进展中，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来分享。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半边天 at 良友 .net， 我们要赠送给来分享的听众朋友有声书斋，这是我们这一季特别为听众朋友制作的声音的礼物，很精美，很别致，就是要送给特别的你。欢迎您记得参加活动，记得索取赠品。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期待半边天，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拜拜。